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前半。十四章前半分成两大段是非常清楚，一段是讲到约翰因为责备西律而被斩，另外一个是五饼二鱼让五千个人吃饱的故事。我想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属灵的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在约翰被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想我们就简单的看三个点啊。那第一个点讲到正直的代价，任何一个人在这样子一个充满了是非不明、充满了不公义、黑暗的世代里面，他要能够勇敢的为真理站住，能够持守正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个人要持守都已经不容易，更不要说他能够勇于去平衡、去纠正叫人不要得罪神，能够照着神的律例、法则、公义在地上过生活这更不容易了。尤其这个约翰去责备西律的时候，他更知道这个人是在地上有权柄的。那这个人是一个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呢他自己知道他讲这些话可能带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约翰的这样子的一个正直的灵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从前讲四旬约翰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他是一个终身为主活着为耶稣的一个器皿啊。他整个人活着就是为主预备道路，他整个人活着就是那么单纯的叫人来转向耶稣。所以在这里他因为正直而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另外从其他的关系人物里面，我想这段的故事里面，你可以问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的不同的角色，那他们在每一个角色的里面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约翰是持守正直，他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见证，他是无话不说，他任何的代价在所不惜。那这个西罗底的女儿这个在这里跳舞他是一个完全受他母亲所影响的人。这个西律在这里也因为娶了一个这个不正直的女人，所以他整个人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影响力啊。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跟约翰福音第六章都有记载到。所以像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这边讲到约翰的时候，那么讲到这个西律，那个时候第六章第二十节他说，西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你就晓得他其实对约翰非常的钦佩，而且他敬畏他，也保护他，甚至喜欢听他讲论，而且愿意照着他行。所以他其实离得救是很靠近的。他如果多接受约翰的帮助，那这个人很可以这个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但是他却因为行了不正直的事，那这个娶了一个不正直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呢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而让他在最后不得已的时候居然下令这个砍了约翰的头。我想这件事情他难过或者他里面忧愁，那这是他自己的松懈，自己的随便所带下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影响力的重要。我这次在佛罗里达也还是有跟他们在信息里面提到，其实影响力，尤其女人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对人造成的影响是蛮大的像这个夏娃对亚当的影响啊，当然有正面有反面像撒拉对亚伯拉罕正面的影响，圣经上这些君王好坏，圣经常常提到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是谁对他的影响所以像耶洗别对亚哈的影响。所以人的影响力我们一定要注重。那我们以前讲到人影响力的时候提到这个影响力是双向的，有我们对别人的影响跟别人对我们的影响，而影响力呢是一直的，是 always 的我相信我们，如果你仔细去分析、去体验，从早到晚我们都在受人影响， 我们也在影响人啊，我们周围见到的人啊，有对我们的影响都在进行，只是有正面有反面，有大有小就是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记得人的影响力双向的，是有正反的，有大小的，但是它是一直在持续的。所以我们需要主来让我们重视我们的影响力，来洁净我们的影响力，来提升我们的影响力，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这是我们从前曾经交通过的。好，那西律的这个可惜就可惜在他这个人很松哈。他明明可以蒙恩的，但是却因为他这个人太松太随便，所以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日的宴会上他就随便开口歧视，然后他也因为松，所以随便就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他也因为松所以他在这里这个做了一件得罪神，而且对他终身带来一个很大的亏损的一件事，就是他把约翰给杀了。呀，我想这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提到的三件事：政治的代价、人的影响力，还有人生活的态度啊。我们的松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破口，带来很多的伤害，带来我们在主面前失去了许多的福分。好，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想在讲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前，十三节有一段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啊，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节，他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因为十三节接着十二节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说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斩以后就退到野地去，然后就发生了五饼二鱼的故事。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对照马可福音第六章跟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话，我想我们就会知道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了这件事是指接着十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耶稣听见了这个西律在那里讲论他的事情，耶稣听见了以后就到野地去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因为我想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九章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好，第九章第九节，前面也是第七第八节是西律在那里讲论耶稣，然后第九节他说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主耶稣听见这个分封王西律讲论他的事，主就退到野地去因为这个主不希望人在这里拥护他做王，或是主自己里面并不希望因为主并不希望这个西律来巴得他因为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因为西律听见了他的事就想要见他主根本这个时候并不想见他所以退到野地去。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一样可以看见同样的事情，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开头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以后，第三节是追溯历史因为他说起先西律为他兄弟妻子西罗底的缘故等等所以十四章正确的读法是第一节第二节读完以后就跳到第十三节，那么中间的第三节跟到第十二节记载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插进来的一个故事，一个插进来的一个历史就是讲到西律曾经犯的错我想这只是一个补充。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五饼二鱼，那五饼二鱼的故事在这边我想五饼二鱼的故事重点，整个的真正的重点我们一定要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在那里主耶稣在第六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其实前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也没有空读，主耶稣一再那里讲到说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拉但是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好，然后主耶稣后面就说，我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所以在51节也同样说到，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整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可以让我们知道，主行神迹的目的是要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叫人可以信他，叫人可以得永生。所以我想神迹本身不是神的目的，这个神迹背后所要启示的他的教育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主在这里启示他们，他其实才是生命的真粮。那地上的粮食都是必朽坏的，但是主能够满足所有人在心灵上在生命里面的需要，因为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凡吃他的就永远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我想这是行这个神迹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光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迹本身，而要集中在这个行神迹的神，行神迹的主他所要传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好，那另外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有几件事情我们提一下，很快的提一下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主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圣经这里记载，但是呢他却仍然问门徒说，我们要去哪里买这些东西。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要试验腓力啊。所以从第六章的线索里面，我们可以提到可以得到一些的教训，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雅各告诉我们，信心都需要经过试验。所以在难处中我们有几个该有的态度。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主讲这句话是要试验腓力。所以很多的环境领导我们，其实所是在这里要显明，让我们认识我们信心的实情，为了要帮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增长。那在难处中的第二个态度呢，就是主早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因为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讲的，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好，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所有的试验，所有的难处，其实早就有出路。主让他领导我们，是要试验我们，是要洁净我们，是要提升我们的信心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在我们人这一方面在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件事情，拿过来给我。其实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而且使无变为有的神。其实主耶稣没有五饼二鱼可不可以行神迹？当然可以，就着他的神性，就着他的能力来说，他绝对可以，对不对？但是主却不行因为主要叫人把自己交出来，学习那种舍己的奉献，那个在信心里面的交出来。那这是这个神施恩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更深一层的法则。神要叫我们不自私不是光让神来做，神要叫我们跟神配合。而人的配合，一个是在于一个舍己的奉献第二件事情在于我们学会在信心中仰望神的祝福。虽然我只有五饼二鱼，但是我还是凭着信心把它交到主的手上，让主拨开，让主祝福，那么他就能够做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黎托森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仰望神的祝福，我非常非常建议弟兄姊妹读这篇信息他说一个有神祝福跟没有神祝福的人是差太多的。什么叫做没有神的祝福呢？例如说五饼二鱼可以叫一个人吃饱的话，那这个不叫祝福，那就是他一个人吃饱。但是如果能够叫五千人吃饱，这中间有神的祝福，他就是得着了神的祝福。我一个人这一生，我尽我的力量，我做的功，我的果效，能够叫十个人得救，那这是我自己的努力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好就说例如说你尽你的力量所做的，你能够得到十，可是神却让你得到了一万，那这叫做祝福。你得到十是你的努力这个我刚刚说这个例子不好，这是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人，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的，人不能叫人重生所以那个例子不好。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所能达到的是十分，但是神却让我们达到了一万那这个叫做神的祝福。 那我们一定要仰望，学习谦卑的在信心中仰望神的祝福。那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所有做工的人都必须要有的态度。我如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是我自己的努力。可是如果我在信心的里面，我降卑，我舍己，我借着把我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仰望神来祝福我们，那么神让我们一分的耕耘却得到了百倍的收获，那这是神的祝福。所以要羡慕，要仰望神的祝福，做一个有神祝福的人，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神祝福，更不要做一个神定义不肯祝福的人，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好，那是一个危机，神刻意不祝福我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了，耳熟能详，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集中在一些life application， 到底我们在神家，在我们时间金钱的奉献上，在我们对人的关怀，我们肯不肯拿过来给主，我们肯不肯把我们自己仅有的力量金钱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却愿意交在主的手中。你可以看见门徒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我们所有的这么少，而外面的需要却这么大，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人可以灰心，人可以有足够合理的理由就不做什么了。就像门徒们说的，赶快叫众人散开，往四面的乡村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呀，因为现实的环境就是在野地里面。他们讲的都对，也不是借口，是非常充足的理由。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很忙，我孩子还很小，我做不完的事，我没有空，我没有空读经，我没有空祷告。弟兄姊妹，就着现实环境，我们可能讲的理由不见得是借口，是事实，但是主不要我们这样啊。那你看腓力在这里就说就算有20两银子买了饼叫个人吃一点也不够，更何况他们还没有20两银子，对不对？那安德烈也说，主，我们这里有的不过是5饼2鱼。那么如果连20两买的都不够人吃，那更不要说5饼2鱼了，个人分一点怎么可能呢？分都分不够的。所以他们讲的理由都对，他们的反应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主在这里要提升我们，要叫我们信心放在主的身上，要叫我们先学习舍己，就是把自己交出来，然后我们要看见神迹，我们要经历神迹，我们要能够来见证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希望我们都一起加油哈。那我记得我好早以前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也有四个角度来读哈。一个是渴慕神的祝福，你看见这么多人从各地涌来，几天跟着耶稣，他们不肯走但是呢他们至终得着了，他们满足了，不管肉身得到满足，而且他们心灵里面在这里得到了主的供应，主医治他们的病，主传讲天国的福音给他们听，所以他们所有饥渴的都得到了饱足。第二个，仰望神的祝福，我刚刚已经交通了，学习不要看自己有的，要来看神，学习不要眼睛定在地上的需要跟有限，学习举目望天来仰望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全有全主全丰的神那第三个，我们学习来传递或是分享神的祝福。门徒们拿到了饼以后就传给众人，众人又彼此传递，以至于众人都吃，而且是随着自己所要的拿。哎呀，你知道吗？所以一个真正会给的人，他从来不会缺乏，越给就越多越给能够让更多的人丰富。所以我们要学习来传递，来分享主的祝福。特别福音聚会要到了我们趁机鼓励弟兄姊妹学习勇敢的去跟别人做见证，打打电话为他们祷告，这都是分地神的祝福最后是讲到要珍惜神的祝福，当神把祝福给我们的时候不可以糟蹋。主耶稣教导我们，虽然人都吃饱了，都每一个都饱了，而且是随着自己的需要得着了，但是剩下的主还是不叫我们糟蹋。 主的供应是丰富有余，远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我们所需要的。众人吃饱了，还剩下十二个男子，而且是装满了十二个男子，总不要他们糟蹋，不然的话都丢在野地了。所以我想这段的故事非常好，大家趁机彼此勉励，希望我们一定要产生行动，希望一定要产生一个在主面前真实的心愿，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我们活着为主，而且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那么秘诀在于我们肯把自己舍己无私的交给主，然后仰望他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在读这些似乎已经非常熟悉的老故事，但是主啊，我求你把一个新鲜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那样子的柔软，那样子的受教，我们愿意起来学习，我们愿意起来顺服。主啊，如果全教会每一个都能够像这个孩子一样，把五饼二鱼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丰富的，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众人的祝福，要成为众教会的祝福，甚至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大的心胸，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给我们一个常常举目望天的信心，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主啊，你都可以自由的使用，能够让我们被拨开，被人享受。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你们。